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我们什么 podcast 我们台语日语留声机呢，其实是由 Totally School 做制作的。那其实我们从疫情开始做了，我们大概做了两年左右，哦，不止，我们两个做两年多吧。那可能大家如果是一开始从 podcast 认识我们的人，可能不知道制作单位是谁。那其实我们是一间在大阪的那个语言教室、语言学校这样。那所以啊，今天我们是因为我们即将迈入桃李十周年，
对，
我们快十年，我们在2014到现在快十年，所以我们这一集是一个特别企划，那我们邀请到春小姐，
对，
来我们来聊一下关于她的新书，
yeah.
然后我们可能也稍微分享一下，可能我们在对桃李或是对于春小姐这边，我们对于可能日文学习或是自学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看法这样子，
对。
这就是我们今天带我们的节目主旨就是这样。
对，
那今天我们对，抱歉，不会打断你。我们今天就是没有，我们今天那什么说？我们今天没有、哦，我们今天没有那个什么？
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安排。
对，
我们今天就是个闲聊。
我们今天应该说，我们今天不是那个日文的节目
了。对，我们今天没有教日文。那今天主要就是聊一下说，新书来打一下书，然后说一下聊一下日文学习。然后因为相信在听 podcast 的，就是日语留声机的 podcast 的人，应该就是有想要学日文，或是对于日文学习有一些兴趣的听众。所以如果你就想要知道说怎么学日文啊，然后我们两个人现在都是在用日文就工作嘛，那我们可能会聊一下说大概学日文学多久，以及学日文中间的一些困境，或者是有些有趣的事，以及到现在学日文那么久了，那感受如何？用日文工作是什么感觉？这样，然后因为我们两个就是认识也蛮久，所以今天讲话可能就是会比较没那么笑。
对对，我们喝了一点点美酒助兴，
对对对，所以
大家不要太介意，
大家不要太介意，有时候可能会讲一些就不雅词汇。
好，那我们就改めて自己紹介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自己紹介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那对，那大家好，我是桃李的资深顾问，我叫马修。然后从2014年筹备期开始，我就参与这个桃李的专案。那明年桃李刚有提到，就刚好满十年。对，这样我们度过了一个非常多难关，对，包含疫情这样子。好，那如果春小姐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我。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大家好，我是春小姐。我目前经营春小姐这个 IG 账号，然后有3.3万的读者追踪。那主要就是分享日文学习啊、旅日书写等等。然后最近被出版社说是一个很难定义的人，就是他们帮我出书，然后说我是一个很难定义的人。
我以为你要说为他说是个很难相处的人。
怎么会？然后出版社他们就帮我定义说我是成长系作家，就感觉还会再
成长。是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下其他标签？
哎，没有，我觉得这真的下得很好，你知道吗？因为我就是的确是这么一回事，就跟大家一起从不会日文，然后到会日文，然后到去日本留学，然后到用日文工作，的确是就是一路上有很多人陪伴。然后今天为什么会来桃李，是因为我之前在桃李 school 留学，对，然后是刚好2020就是疫情刚。
我觉得你是2020冬天的学生吗？
19冬吧。
没有了，2020了。
123是。
对对，2020疫情那一年。
对，我是2020年疫情那一年，就是刚爆发的那一年，就是在日本念书这样。那今天就是会来分享说，我的热腾腾的新书叫做《勇敢踏上日文学习之路》。那这一集呢，除了谢谢让我打书之外，也想就是刚刚有说我们会聊一下学习日文的历程跟难题，那就让我们开始一下。对，好，那我这边先讲，我大概学日文学就是2020年，然后前前后后加起来，这样应该有3点多年，哎，不是三年。
你是说你的，你说哦，你从2020年开始学日文？
我从2019年开始学，然后2020年去日本念书，然后到现在嘛，所以大概也3-4年左右。那我一开始是花半年的时间就通过 N3，然后 N1 的话，就如果没疫情的话，我就一年就可以通过吧，就硬要讲一下。
哦，好，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就一年半才考过 N1，就是
所以你被疫情，所以你被疫情耽误了，疫情害你无法一年通过。
没错，没错，没错，就没有这个响当当的名号，说什么一年通过 N1 可以写在我的书上面。对，然后 BJT 我也有考，就是像用日文检定。那我出社会25岁之后才开始学日文啦。那后来就利用日文转职，用日文工作到现在。
工作现在是在做，我觉得电商的 PM。
对，我是对对对，然后就是可能跟日本厂商联系一些商品啊，在台湾上架。
了解了解。
常常是需要写信，然后偶尔需要开开会这样子。那马修呢？
我的话吗？
对。
我自己学日文，其实我一开始就， 开始其实还没有什么兴趣，啊，其实我跟很多人一样，其实断断续续就决定要学这件事情。然后，但我就有点懒惰，所以我在两天捕鱼，三天晒网，我再学一次，我就跟老师请假一次，所以我就很常会翘课。那第一次接触日文的时候，大概是11、12年前吧。啊，那时候我在做的工，对，我做的工作是稍微会跟会接触到日本厂商，然后我想说，那可能至少你要打个招呼吧，或者日本厂商来的时候，你可能要问他说你们想要吃什么之类的，就是你想要至少有基本的招待话这样。所以那一开始学，你总不能说就一下子进入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开始想说要。
闲话家常，
对对对，写个五十音之类的，嗯，那就找家里附近的那个社区大学，啊，那社区大学人很多嘛，嗯，就进去之后，其实年龄层很广，就是你有看年纪可能高中生也有，哦，然后可能蛮就菜篮族啊，或者是银发族，其实很多
菜篮族，
对啊，我
菜篮族这个词超老，
对不起啊，我不能说。没有，反正就是有一些富人。
OK OK， 就是年纪比较长的。
对，还有我妈有跟我一起去，
哦，
我妈也去。但是其实我们就一起开始啊，那时候就买了一本五十音随身听，有一本小的课本啊，其实那个就是有五十音的加上一些日常对话，就从那个开始这样。对，但是后来因为班上人实在太多，我就有点坐不住，我就放弃了，我就没有继续去。对。那后来呢，我就觉得这样不是办法，我就跟我一个朋友，然后因为他以前在高中的时候，他们学校有。老师有日本老师专门在帮他们做交换学生的那个安排，的补习，就是他们要去交换学生之前，至少例如说他们要去，我记得他们是京都京华大学吧，然后去那边交换学生之前要先学日文，因为他们要考试嘛。
对，
所以那个时候班上的那个日文的补习就是由那位老师在做。嗯，那后来他说这位老师很好，所以我们就一起跟老师上课。那其实那就是现在的森田老师。
哦，
对，我们是那个时候认识，但是其实那个已经差不多是应该是11年前左右了。对，那11年嘛，差不多。那我们就一起学了一阵子之后，就那时候用大家日本语嘛。然后觉得好像还 OK， 然后
结果你又常常请假，
老师也做一些练习，因为真的很忙啊，就是我就很常会没办法，就是因为我们因为团班就是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四个人一起上课，
对，
他跟他女朋友，然后我跟我女朋友，所以我们就一起上课这样，
懂懂懂，
对啊，反正我们只要其中有人缺课，进度就会 delay 嘛，
啊，
小班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就是得取消，所以后来呢，在那段时间其实我很常跟老师请假。啊，我的那个时候大概进度就是差不多到11、12课吧，我们就没有去念了这样，对，所以呢，我大概有6年的时间，我的进度都停在12课到20课之间，然后每次就是重新，因为一个礼拜上一次课啊。
但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多学日文的，刚开始学日文的人一定会有的状况吧，就是会一直断断续续学的人，其实非常的。
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学日文，就是你只要是学一个学科，它的频率如果是一个礼拜只发生1次2次。一次1个小时、2个小时的话，那其实它的成长的进程是非常非常慢的。你做了一年，你可能都还是停在这个地方。
就现在大学都会有选修日文课，然后就一个学期
差不多一次吧，
教完50音这样。
对啊，所以
对啊，差不多。
所以照其实有时候大家在说日文学几年，我觉得这样子问其实不是很客观。我们要问学习时数，就是
时数
就是你，例如说你大概学多久？對對對對，所以像老师们在问学生说，因为我们老师们在问学生说。你日本学多久的时候，有些人可能说我学5年，
对，
可是如果学5年你还想念初级班，代表说他五年的频率可能是他每个礼拜上一次或2次。那其实我们会知道，像大家日本语一课的量，你差不多要上6到8个小时或者更多，你才上得完一课嘛。因为他不是有很多有单字有文法有练习，
对，
所以呢一个小时其实你要分6次你才上得完一课。所以可见如果50课的话，我们要上多久才上得完，所以说对，这个频率是影响学习效率很大的关键。所以就是因为如此，我大概就那次开始学日文之后，我就也接触一些日本工作，然后也有在跟日本人这边往来。那阵子其实没有时间念，我差不多
不用用日文吗？
有一点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也是有其他会帮忙讲
日文的
人会帮忙翻译，所以你就很依赖别人，就是因为人家会，你就觉得说，那你可以帮我翻一下，对，会有这种情况。然后有时候翻久，你要看他脸色嘛。就你看他脸色之外，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就是着实表达你想要讲的，这件事情也是一个问题。对，所以我大概6年时间都是维持在这样的状态，就是可以沟通，然后但是你就觉得你好像哪里有错，文法好像也
不
太对，但是对方听得懂，就跟是外国人跟你讲中文，你其实你不会不理解他，但你是不是他是不是讲的对，你也知道他讲的不对，可是你就知道他讲什么。
对，
就是在这种就是似懂非懂的情况下过了好几年。对，
那后来呢？
后来是就直到疫情的时候，我才有时间真的是认真练。
那这是很最近的事吗？
没有没有没有最近啦，就是
就是三年的前，
差不多是这三年的事情。就是其实我其实因为你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我们像我们节目讲的说，我们我们这个留声机其实它是我们是说叫做母，我们偏母语教学。
嗯，对。
我们应该说概念上就是你今天小朋友出生，因为像我们家就是女儿刚生，他们其实这么小，他们什么都不会，所以你也不用跟他讲文法，他就是靠着模仿
就会
去学习嘛。对、
嗯，
所以其实我们就算是我们到了成人，我们到了大学的时候，或者已经是社会人士，其实你还是可以只靠听去模仿人家。
啊、就像有些动漫迷或者怎么样，他们就学的特别快。
所以很多动漫迷或日剧迷很强嘛、
嗯。对对对。
他们就算文法不一定对，但是他们听懂人家讲什么。
对
对
对, 对。
因为我们会把人家在讲话的时候当下的表情、情绪、动作，我们都可以捕捉。
嗯、
对，你就模仿，人类很擅长模仿。所以呢，就这几年都是靠这个方式在跟人家沟通，其实也没什么问题。
嗯、
但就是疫情的时候，因为真的是因为没工作嘛，然后真的太闲了，所以
学校没人，
完全没有人。对，就是所以我们就反正就那个时间有好好的办法，
嗯、
就是痛定思痛、
嗯，
就是认真在就是学
习
补足一些为什么我之前觉得可能搞不懂的地方。
欸、那你学了之后觉得？
我觉得差很多、欸，
差很多吗？
这个又很像，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清不清楚？大家有没有听过 EMBA， 就是在职专班。
对。
那在职专班的人，他们都是去念管理的，但其实很多人都已经在社，就是都已经都是主管。
嗯、
那他们去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工作十几二十年，然后再回去上这些管理学的时候，他们是把一些管理架构补足进他们的工作的情境里面。
嗯。
所以他们就知道说，他们这些之前做的东西可能是对的，
有一些名词
是对的，可是为什么会变这样子？就是用那个时候去把理论补足、
嗯。
那我觉得自学完之后。或者像刚才说，跟母语的人接触久了、
嗯，
但是你其实可能不是那么熟，那你就可以靠再重新好好再学一次，然后把一些不熟的东西搞清楚，
嗯、
然后你可能就会变得就是更熟练这样子。
对，
那后来哦，后来刚刚说念完那个时候念完四册嘛，
对，
就念完三个月之后，那当时没考过日检，那我就决定说好，那都耗过这么久了，我如果还考 N3 是不是有点太晚了？我就决定考 N2，我就报了12月的 N2，结果。就是因为我在日本，因为我在日本报名，然后我就想说好报名完要缴费，就忘记缴费，我就过了那个缴费的期间，然后我想说那我的时间也耗得太久了吧，那这样不行，就是我要再报一次，但是我再报七月的 N2， 我要等半年，
对，
那我就想说那我就直接报 N1 好了，
嗯，
横竖都没考过嘛，所以考 N1、N2、N3 对我来讲应该都是一样的难度才对啊，因为反正都不懂的话，都没那么熟的话，那我就直接考 N1 这样。
嗯，
所以呢，我就直接报名了那个隔年，就是隔年的七月的 N1 这样。那在考试前，在找那时候就找我们的老师，因为我们老师那个时候也都是因为疫情就没有、
嗯、
就休息，都走线上课、
嗯。
所以我们就找老师，就是帮我就是一起帮我做补习，然后我们就一起上课，大概上了在一个礼拜也是两次到三次的频率吧，
嗯、
然后。大概再加上一些自学，持续大概两个月到三个月左右，然后我就后来是算运气好了，那老师也真的教得很好，那我就、
嗯、
通过 N1 这样，对，所以前前后后的话，以我来说，认真念日文的时数，我觉得大概六个月左右，六个多月吧，可能六个月到八个月之间、
嗯，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
所以其实像这样就是就是很多要怎么讲，很多像这刚刚我们讲到的动漫迷跟日剧、
嗯，
他们其实很就是有点像这样子的学习方式，就会很快就可以考到检定，然后并通过它。
嗯，
所以检定到最后在日文的学习里面也不是最重要的。
嗯，
你能不能说？当然它是一个一个像门票吧，就是你要面试什么还是都需要它。
我觉得没有通过检定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学习者本身，它可以增加的信心
了、嗯。对啊，对啊，對，
因为他至少知道说我有达到个里程碑，因为总是说好像我学了很久，但是我不知道我的程度在哪。那至少检定不是代表一切，因为检定也没有考听说嘛，以 JLPT 来说，没有考听力跟、
嗯、
没有考说，
没有考说，
没有考说，所以说就是你要去检验那个人会不会日本好不好，会不会讲，我觉得这个是很难这样去评断、
嗯，
对，老师也都这样讲、
嗯，
对，
对，所以检定就是我们自己学习的一个契机吧。像我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嗯、
就是因为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在百货公司当柜姐，然后。那时候就是有点不太想要做服务业，然后想说那不然我就来学个什么，
嗯、
然后就跟马秋有点像，就是因为工作或想要转职、
嗯，
然后就开始学日文。所以刚开始学日文的时候，就是以 N3 为目标，就会有一个目标可以去前进跟努力、
哦，
对啊。所以兴趣在这学习的当中，还有 因为有 N3 这个目标嘛，有成就感，你就可以慢慢的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但我真正是说，好像很喜欢日本嘛，或是就是对日本有什么情有独钟那种感觉，倒还好哎、欸，我反而是可能隐隐约约吧，就是我国中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是台日混血，然后高中的时候去过名古屋，有一个姐妹校交流过那种一两个礼拜的那种。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也没有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没有想说要去读日文，所以真正的契机是我那时候就刚刚说到，就是念当柜姐就当到有点腻了吧，那时候想要转换跑道，
对，
所以就有想要一个专长，
第二技能，
对，第二技能，然后去想要有一个东西是真正的技能，对，我不是说当柜姐不是一个技能，是就是它是一个可以写在履历上说哦，我就是一个这样子，
可以拿来量化，
对，可以拿来量化的技能。那我觉得柜姐更像是软实力嘛，服务啊、业务力这些，
对对对
是另
比较难从说职称知道说你前面到底做了多少，但至少检定可能有一个分数一个标准嘛，
对，
可以知道说你的那个等级在哪个地方。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出来学日文这样。
了解，虽然说我本来脚本是写说我是电玩迷。虽然说我是以前小时候就开始打电动，或者说或者漫画店待一整天，那也会看动画，但真的会觉得好像学日文有点兴趣。我刚后来想起来，因为你刚说大学的时候，我大学毕业旅行也是去，也是关西玩，就是我们是玩七天六夜吧，然后就玩金板神。对，然后那一次我觉得是一个还不错的旅行，因为其实之前有跟父母去过，就是跟爸妈去过那个东京，有去过九州，然后就觉得蛮喜欢，蛮好玩，但是那个时候感觉都还是停在。好玩，会想再来玩这样的，对。但是在自己跟朋友去玩七天六夜那个就是自由行之后，就觉得感觉不太一样了，就是开始会有点说
思考，
好像有蛮多有趣的东西，或是更多东西可以在日本这边得到这样的，
对。
所以有可能那时候开始产生一些埋下，就是也许以后日后会想学日文的种子，不过当时还没有了，当时还是没有的。
那你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是或者你学日文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痛苦的地方？
刚开始学日文嘛，我觉得没兴趣的时候，不管对内容再简单的句子，都觉得很痛苦。所以那个时候说在社区大学的时候，我觉得五十音就是一个五十音，就觉得你要一直重复写嘛，写到自己记得这样。
就像 不不不，
对，
不
写
不背起来。
对，因为新的东西人通常就抗拒，所以前面我觉得五十音是第一个我觉得很痛苦的阶段。那第二个稍微比较痛苦的阶段，就是你开始背单字之后，单字的发音你会想搞懂原因是什么，因为像有些它会有音读跟训读嘛，
对，
然后想为什么明明有时候你打同一个发同打同一个尤米卡塔，可是又出现两种不同汉字，
对，
这也是一个问题。对，然后另外再来就是动词变化有这么多段，对不
对？
有五段动
就很麻烦吧，
很麻烦。那为什么对我们就是无法理解，因为以中文的文法的结构没有这样子的逻辑，没有公式。日文比较偏向公式组合，公式变化之后组合成一个句子，它有个逻辑在。
对，
那中文的话，因为我们就没有特别学过，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从文法的意思去拆解说日文要怎么学这样，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比较痛苦的地方。
对，
对对对。然后所以说前面上的其实就放弃了。
我自己觉得最痛苦就是一直我学到大概 N2 N1 的程度的时候，我就开始感觉痛苦。我比较后期
哦，
就是我发现，因为你学了很多嘛，但你可能读。听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你到要输出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有点痛点了，你就会觉得很痛苦。但我输出不是说跟人家讲话或者我的音调很怪很痛苦，是我没办法写一篇文章或者写一段话，就是当然是平常的那种，用 LINE 传讯息那种还 OK，可是如果叫你用日文写一个商业用的信件或者是一些工作上的报告，一开始真的是非常的痛苦耶。我觉得就是。你不知道他那个日文文章的结构啊长怎样，那我自己是一个需要就是结构才能组织东西的人，对，就比如说
你想知道理由是什么？
对，我想知道理由是什么，或是我知道这个拼图就是拼完是一个苹果，但我会想知道说，那我应该要从哪里开始拼？
老师跟你讲说，你就是背起来就好了。
但是这样子的话，你就没办法泛用，你就只能永远拼苹果这个拼图，你没办法就是回答其他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最痛苦的地方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写文章上面，或者是组织文字，说我倒觉得还好，说嘛，因为有及时的说，你可以看表情，看什么，看动作来分析对方。但我觉得用写的真的很难，所以我后来一直到开始用日文工作之后，才就想看一些新闻啊，或是跟日本的客户有些书信往来之 候就好多了，不然这个就有点是我的日文学习的一个心魔啦。但其实学日文就是除了这种痛苦的地方，还是有一些有趣的事。对，像我自己学日文的时候就有发生怪事，刚刚提到我也没有报到 N2 的日期。
对啊，所以这件事不是只有我发生嘛。
重点是我那时候很看重那个 N2 的日检，就是还很认真的念书。
我觉得你最近太认真
了。我真的超认真，然后
重报就好了、啊。
超好笑，因为我报完，我就要去日本念书了，是发生在桃李训桃李念书。
可是我们不用拿，我们不用
拿
经历来报名。
但我就觉得说，我就会觉得说，我就是要考到吧。但是我在学日文，就是对于这个日检这件事情，一刚开始会很坚持。
你是有偏执在这上面。
我非常，然后我那天就，重点是我是不知道。我就错过那个报名的时间、我不是没缴钱，我是就错过了。然后我就是打电话给我男朋友，就痛哭，我痛哭，我就痛哭，然后坐在地板上，我没有报名，然后对方整个傻眼，我写在我的书里面。总而言之，我就是花很多心力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就不想让他失败了。我的确是一个有点完美主义的人，对。然后像后来就是日文学着学着就变网红了嘛。然后认识很多以前就当柜姐的时候绝对不会认识的人，所以我就觉得多了一个技能，就是会拓展一个不同的圈子。是这件事情蛮重要，就是对人生或者是一些阅历上都蛮加分的。所以学日文就是蛮有趣的吧，对我来讲可以遇到很多不同的人，然后没有日文就办不到这件事情。
了解，就刚好在你的那个职业发展情境上，学日文这件事跟你让你突破本来的舒适或是工作圈，
对啊，
然后碰到很多可能。就是一样相同的日本工作者啊，或者说更多日本厂商啊，
对对对，
等等的。
没错。
嗯，是哦。说到刚刚前面那个，不是在说痛苦的点吗？
啊、
我觉得蛮特别的是，因为我痛苦点在前面，其实我到后面我反而没有觉得那么痛苦。就是、
哦、
就是呢，刚才说有趣的事情嘛。那我觉得因为当崔尚姐在问我说，我日文学习哪一段觉得最有趣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下想不到，因为我身边的日文都很强。所以像我弟来说，就是他根本就是看，他就是几乎就是过目不忘，
就他是可以骂人然后卷舌的日本人。
对，就是他
几乎就是台湾人，
他根本就是语言天才。所以你就很难，就是因为旁边都很多很厉害的人，所以你很难从中间得到说好像自己做努力之后有相对应的回馈，是有相对应的回报，就是就像自己好像很努力，但还是没有到那么厉害的。对。那后来呢？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是，后来准备 N1 的时候，其实为什么我会。那时候会准备 N1，我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因为反正横竖都没有去考 N3 嘛，
对，
然后也没有考 N2，
对。
那对我来说，如果我今天本来这些我都不懂的话，那我其实考 N1，那逻辑上不是一样吗？因为我都没学过，对于一个没学过的人来讲 ，N1 的文法跟 N3 文法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对吧？那个时候是这样的，
对。
所以说那时候就是以抱持这个不怕死的心态，就直接报 N1，那我就开始准备，我就开始买 N1 教材了。所以其实像那个哈鲁。之前买个教材，我这边也买了很多本，因为我想说我们短时间内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因为我只剩半年不到嘛。
对啊。
因为我发现我钱没缴的时候，差不多是一月，不是一月，几月的事啊？在十月、11月吧。然后那时候觉得来不及了，所以我就要来不及的话，那你就要抱佛脚，你就要买很多教材。所以我就买了不同版本的教材。然后那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崔小姐都已经考完N1嘛。
对。
所以那时候我稍微看一下她的分享，我觉得其实蛮合逻辑的，像在准备N1上哦。其实在你文法先搞懂，你就比较容易了解文章的结构。
对，
你有的东西你可能不一定单字会，但你还是可以猜得出答案。
嗯，
因为像这样子，那我就开始准备。但是呢，我准备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好，我文章好像看得懂，或者这个题目我 OK。那看看之后，发现很多东西是陌生的。我发现那个东西原来是 N2 的文法。我说啊，我这样子好像不太行。
有个洞。
对，所以后来我又跑去买 N2 的文法。
对
，N2 文法看看之后，发现 N2 的文章里面我有看不懂的东西，那怎么办呢？原来是 N3 的文法。所以呢，后来我又去买 N3 的文法，所以结果后来我在准备考试前，因为那时候7月考试，我差不多到4月、5月的时候，我的书单里面就是有 N1、N2、N3，然后同时间我也在恶补 N2 跟 N3 的文法，
卷缩线进行。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几乎在做一个月，我在做的事情就是我把 N1、N2、N3 文法在500多个，就是全部都做成 flashcard， 然后我就是。边写，而且我在一张卡里面，我会写上它的意思之后，然后我还会再写上就是句型，然后遮一下重要的部分，然后背面可能再写翻译。就那张卡我会弄得很清楚，就是我看到这张卡，我就知道说我这是什么时候什么的文法，然后什么意思这样。我要确保我在考试的时候， 我一看到它我就知道答案。
我觉得你这个学习方法是蛮厉害的、啊，你可以稍微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 flashcard 吗？
嗯，flashcard 算是我忘记是哪个学者，反正他就是研发一个叫做间隔记忆法。
嗯，
然后其实我们像我以我来说，我记性很差，
对，
所以说如果一件事情没有重复提醒，我是记不住的。
嗯、
那 flashcard 它有点像是考试，就是你把东西写在一张小卡上面，然后这个小卡呢，通常我们平常在阅读的时候，例如说我们在背单字，
对，
我们可能一般人背单字的方式是以前背单字没有教方法嘛，所以我们就可能一个东西重复写，例如说我现在是美酒，那、
嗯、
我要记美酒，我例如说那个乌梅修，那我就一直写乌梅修，
嗯嗯，
可写到最后你只是在重复做写乌梅修这个动作，但是其实里面没有真的记住说乌梅修是什么东西的。
对对对。
那你下次看乌梅修，你可能不知道，你会知道他念乌梅修，但是他是什么东西，你可能不知道。
嗯、
所以呢，闪卡有点像是考试，就是它的正面，它的有一面是题目，另外一面是答案。
嗯、
所以闪卡要做到的事情是，你看到题目的时候，你要知道答案是什么。
嗯、
或者是你看到答案的时候，你要知道它是由什么题目演变而来。
嗯、
所以呢，这件事情是可以让你在短时间内快速加强记忆、
嗯、
那它间隔记忆的方式就是今天例如说你闪卡它其实是有一个结构，就是说它有分五个等级好了、
嗯、
然后你一开始你在拿一叠在闪卡在念的时候、
嗯、
你可能会发现你有二分之一的东西是会的，会的你就放旁边，那、
嗯、
不会的是不是就剩一半
留下来，
对，留下来，然后不会的你就继续背，然后不会的可能念完之后你又再剩一半会的再放下去，然后呢你有分五个等级，就是说你已经会的就放在这边，然后不会的话你就应该说让你就是每一次你要复习的时候间隔要越拉越长、
嗯、
就是你一开始学会的东西可能第一次就会了，跟你下一次复习可能要一个月后确、
嗯、
定你还会的话，就代表那个东西已经进入你的长期记忆。
对
那现在不会的东西你可能你现在看了不会，但是你现在背完之后你可能两个小时再看一次你又忘记了，所以不会的东西你就要重复去做这个练习。
那这样是很适合那种比较不容易集中或者是就是比较不喜欢背东西的人吗？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自己有一点就是算是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吧，
嗯、
所以说重复书写去背东西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没有效果。
了解。
对，所以我比较需要去刺激，就是闪卡对我讲刺激的效果很好。
因为我在书里面有稍微提到，就台湾人背单字的方法，就是、
嗯、
然后以前老师就会说，你就多抄几次就会，但其实没有去深究说到底为什么要多抄几次、
嗯、
而且其实出社会，像我是出社会之后学日文嘛、
嗯、
多抄几次超花时间、
嗯、
然后后来就知道就是 flashcard 这个东西之后，我就觉得哦就很快速，你就写一次嘛，然后你就常常考自己，
对啊对啊，
所以我就是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这样。
对啊，就是你会的放旁边嘛、
嗯、
不会你就重复考到自己会为止。
对对 对, 对，
那你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后再检视一次，如果你都会代表这个东西几乎是进入你的长期记忆的、
嗯、
就可以暂时不用去碰它，然后再去学的新的东西。
我相信有不少人就是他是自学日文、嗯、然后我就想要就是我们在设定题目的时候就想说要来聊一下就是对于日文自学的看法跟想法、
嗯、
因为像 flashcard 这个方法就是在自学的时候也是应该会用到的一个方式才对、
嗯、
因为我觉得蛮实用的。对、
嗯、
那我们可以问马修是说你对于自学日文这件事情就有什么想法、
嗯、因为像我是没有特定目标，我就很难专心或是下定决心要去做这件事情的类型。
嗯嗯嗯，
对，所以说如果我今天可能是家长安排我，就最近不是有那个伊玛特利的那个新闻嘛、
啊，
就是家长帮小朋友安排了很多课程，
对，
但如果那个小朋友他本身是很容易吸收的类型，那我觉得这没有问题。但如果是碰到我的话，那我可能就会上一堂课我就翘课。
嗯，
像以前我妈有安排我去学钢琴，然后安排我参与一堆课程，可是我几乎都是参加一两次之后我就不去了，因为我觉得不好玩，我不知道我要学这干嘛、
嗯。
所以我觉得自学很大一个重点是你要先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你想学的。
嗯，
你想学了之后，你才会开始去对这件事有兴趣。
对。
对，就跟你今天学不管学什么都一样，像学修图软体好了、
嗯、
你学 AI 要学 PS、
嗯、
你刚好就是你想要去背，或者你想要学，其实你想要去拉个曲线，有这个
需求，
你有这个需求，我觉得有需求再开始自学这件事情是第一个要件，你要先做到这件事情、
嗯、
对,
对，
所以说有明确目标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去看怎么自学。那自学现在其实网络很方便嘛，
对、啊、
我们可以查到很多人的自学方法，所以像那个哈罗书有提到，就是、
嗯、
这本其实我们大概在讲的概念是我们要找到如何，不是每个方法都适合每个人，所以自学的话你要看你自己那个方法是不是适合你。像以我来说，刚刚说的闪卡就很适合我嘛，因为对我来讲要记住这件事情要有痛点，要刺激、
嗯、
那一直刺激我才有可能记得住的。
对
不然我就是很容易就是会忘记或不痛不痒。所以第二个就是说刚刚说可以先 以自学日文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先透过自学来了解自己问题是卡在什么地方。如果说你一开始五十音你就碰壁了，那第一个问题是我要怎么把这个五十音背起来？所以像闪卡是很多老师一开始就会教学生的，他们会在
上课时候，
他们会一张大卡上面写 R 嘛，后面可能就会写英文罗马字的 R。那我们看得懂英文，知道怎么念，所以你看老师会一直快速的拿 R U V O 去刺激你。那要做到什么反应？做到你看到你就知道，
刺激视觉。
对，看到你就真念得出来，所以这就是，透过自学会找到自己的问题。然后刚刚说呢，下一步骤就是你要用对的工具。那像你遇到专家的时候，遇到老师，他就会有新的工具告诉你说，你其实可以这样学习，或是刚刚说透过网络上去查，然后看看哪些方法，你都可以试试看，看哪些方法可以适合你学习。然后如果你做这件事有成效，那你会对这个学习方法你会有兴趣，你就会开始投入更多，你也会从中间得到成就感。
对，
有成就感，然后有确实有有就是实力有增强，那你就会对这件事情的投入，你会觉得是不会是浪费时间的，你就比较会有信心这件事可以持续下去。
对
我觉得自学是这样。那这个比较像第二阶段吧。那第三阶段就是呢，如果你自学到一个过程，然后真的有东西是没有办法透过自学去改善的，比如说以学语言来讲，我们不要说今天是日文或英文，就是语言来讲，它是一个需要去动口说的一门技术，一门学科。所以你今天如果你心里想要讲得好，其实不只是说你今天看说你看得懂就好了，你讲得好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正确发音的人来告诉你说这句话该怎么讲。那以语言来讲，我想正确发音不会有比母语者更好的，因为母语者他们是从小到大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说话，所以他们的发音绝对是不可能有什么问题。当然会有地区性的差别，可能会有一些方
言
的腔啊，会有关系腔或者什么腔，但是我觉得不管怎样，这些都还是会比你今天去留学过回来的人的发音可能会来的相对更标准一点。对，所以应该说外国留学生要达到一样的等级，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可是如果你要快速的让你的发音，却让他的风险在最低的风险下学到好的发音，其实你就是要找母语者，然后去跟他学习发音，然后学习发音完之后，那你才有办法模仿那个发音去做到更相对正确的输出。
对，
如果一开始你的来源就已经有点出错了，就像以前早期可能台湾的英文老师，大家可能都是自己自学，或是都是跟就是可能跟台湾人学嘛，所以大家
就是有那种外省级的英文老师，然后口音可能比较重的，就听不清楚。
对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可能发音不清楚，然后你又新的学习的者，他又是新的学习者，他又是听发音不清楚的人学的话，那他的发音也很难是清楚，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发音才是真正是正确的。对，所以我觉得，在听书的部分，一定是建议是找母语者学习是最好。对，但是文法的话，我觉得找就是跟自己相同语言的人学习，其实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因为文法它会有一个语系上转换的逻辑转换不一样的地方。日本老师会教文法，但他当然不见得知道你的痛点在哪，因为他不晓得中文的系统是什么的话，那他不知道你不懂的点在哪，因为我们都是这样讲的。对啊，那所以说像三亚老师这样子的老师其实就真的是很少见，因为中文又非常好。
对，
然后他就是
他的翻译都会让你觉得哦，真的耶，
是
这样子耶，
因为他知道台湾人碰到什么问题嘛。
对，
所以以一个日本来说，他当然可以用更精准的中文去说明这个文法为什么会这样子演变这样。就第三个阶段是要找到专家，你这样才有办法去理解资讯，然后清楚的对外沟通。
那所以学日文其实也是一个过程，有时候你自学到一个程度，你觉得这样就好了，那也就好了。可如果你真的想要再继续往上，的确是要找一些专家来帮忙。而且我觉得专家可以帮助你节省时间嘛。
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因为我自己自学的是到 N3 的程度左右，我觉得自学真的是一件超级难的事情，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对自己很有要求的人，然后我对于事情的理解的能力就是我需要分析之后结构，然后再组成在一起。所以我在书里面有提到，就是自学的人需要的条件，第一个就是要知道自己在如何安排自己的学习进度，跟踪自己的学习状况，还要会规划自己的学习的进度哦，然后重点是还要能判断教材本身适合不适合自己。你有了这些能力再开始自学，你反而可以帮助你在众多的教材里面挑到合适你的教材。那我发现很多人就是可能听别人推荐某些教材，那可是他根本就不适合他用，
是
对，或是说他其实就不太喜欢这种 你也只看书的方式来学习、嗯、所以 一个要能够自学好的人，我发现啦，他们通常自我察觉的能力都蛮强的、
嗯、
对，或者是说他可以知道什么要什么不要，他没办法去，因为学习没办法全包啦、
嗯、
你如果有十本教科书，你不可能十本你都学得很厉害学得很好、
嗯、
你要能在十本里面选出真正合适自己的，这需要一些练习跟一些你要说天分嘛，或是一些经验、
嗯、
对、嗯、自学大部分人失败是很正常，或是很容易挫折就不继续了、嗯、
那你要如何用什么建议，就是要如何判断教材，这个教材或这个学习方法适不适合自己，有什么出错的方法？
我自己觉得就是你已经用这个教材，第一个你会用这本书吗、
嗯、
很多人买教材回来都不看怎么用、
啊、
前面不是会有规划说明吗？
对对对，
大多人绝对不会看吧、
嗯，
你先看完这个东西要怎么用，看完之后你照着它的方式来用，比如说你会察觉这个东西好像，比如说这个文法好像它的说明你不是很懂，有的文法书它是日文文法然后用中文来说明，那有的文法书是用日文文法再用日文来说明，那有的会加英文，是不是有需要加到英文你才会看得懂，或是根本不需要英文你就看得懂了？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你自己的
习惯
嘛，有些人他就觉得有中文有日文有英文我才看得懂、
嗯、
也是有这种的教材哦，所以其实你要能够判断教材合不合适，就是你自己能不能看得懂、
嗯、
以及你知不知道除了，我觉得你要怎么讲，你除了这本教材你还有其他选择，
对对，
有些人就觉得说啊，我好像只有这本教材才是我的唯一选择，
对对，
但大多数人没有去花时间研究教材嘛、
嗯、
他们都是可能看啊别人推荐或大家都用这本书、
嗯、
所以其实需要能够判断教材好坏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应该说很大的因素、
嗯、
就是我看过多少教材，
嗯，你可以做比较，
你可以做比较，你有能力做比较嘛，所以有点像是你买东西一样，你为什么要买 iPhone， 你比较过其他东西然后找出一个原因去买它之类的、
嗯、
有点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我那时候花很多时间在泡在那个书店、我就
翻教材，
就是翻教材啊，我就都看一遍啊、
嗯、
我不知道哪本才适合我、
嗯、
那最后选出一些我觉得合适我自己的，我觉得大量去看
测试
跟大量的去读教材、嗯、你才知道说这本哪里好这本哪里不好、
嗯、
最后挑出一个合适自己的，
这件事我同感、欸、因为那时候像买 N1 课本的时候，就 N1 课本文法也是每个等级都有嘛，那有不同的书商做的、
嗯、
那有些书商的文法它其实很细，
对，
有些它是挑要点、
嗯、
对，但是很细的那一本你可能读完你要花两倍啊三倍的时间、
嗯，
那像我那时候时间不够，对我来说，我觉得那可能没办法达到我的要求，所以我就挑了一个我觉得我可以比较快把这个东西啃完的一个教材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可以依照自己的学习计划或是节奏去挑一个合适的工具，应该是蛮。
对，有一些人学习就是他会需要知道很详细的内容，他才可以觉得我能理解。
嗯。
那有些人他就觉得哦，我只要知道能用就好了，大概就好了。对，我觉得看人。所以每个出版社你会发现它的强项都不太一样、
嗯
嗯、有的出版社很擅长整理，
对，
有的出版社就很擅长出题，
是，
对对对，
了解，
需要一些时间，
嗯，好，那下一个像浩宇之前我看在 IG 或者说在书中有分享说跟自己平常学习的方法嘛，
嗯，
那以练习听力来说你会使用哪些工具？
我蛮常看日剧跟动画，然后我会花钱买 KKTV 跟 Netflix 的会员、
嗯、
就可以开中日
字幕，对不对？
我跟你讲超好笑，就很多人会私讯我说就怎么会有中日字幕花钱买啊、
哦、
同学就是我觉得你如果想学一门语言、
嗯、
就是你势必需要投资嘛、
嗯、
就是一个月一两百块的投资不是一件，就应该不会很贵吧、
哦、
就是我觉得就是你需要为了你的学习有进步，然后你的教材来就是得到一些成果和适当偶尔花一些小钱是很合理的。
嗯、了解了解。
然后我自己以前考试的时候，就是考检定的时候，
嗯、
就蛮常听 NHK 的 podcast， 然后还有陶冶留声机的 podcast 这样。
嗯嗯，了解。
我真的有在听哦。
感谢收听。那分享一下你喜欢哪一集，或者哪个喜欢什么系列啊？先从系列开始说好了。你们喜欢哪个系列？
我就最喜欢就是那个。
嗯，
日本两个女生那个闲聊的那个系列，
老师没教的日式闲聊，
对，老师没教的日式闲聊、
嗯、
对，因为我觉得听日本人闲聊蛮有趣的，就他们的观点就跟台湾人很不同嘛、
哦、
然后他们可能会聊一些不然自己文化或者是在台湾留学之类的事情、
嗯、那你有来印象哪一集你觉得特别好特别有趣？
我就最喜欢那个拜拜求好姻缘那一集、
嗯、
就是他们，我喜欢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两个就一刚开始就说他们去求那个红线结果没用
有用，你不会有这么多单身的。
对，然后我就想，然后他还说，就是他们俩就讨论到一个台日就是拜拜的时候，就是一个文化差异，就是说台湾人就是拜求月老的时候，一定会讲说自己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啊，几年几月几号出生，然后我是谁，然后地址住哪里，然后几楼都会讲出来嘛，然后会把就是喜欢男生的类型全部列出来。可是日本人说他们好像没有这么honky moto，但他们都是简单的就说希望有好姻缘，然后就结束了。所以他们就针对这个就是聊蛮多的，然后我觉得蛮好笑的。
用台湾的相克要求比较精准一点。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有就是聊到说那个金刀罗比。
金刀比罗吗？金刀罗比。
OK，
比罗、
就是、
金刀比罗。
对不起对不起，金刀比罗公，然后就说
讲
二元讲
二元
那
个。
对对，然后他们俩就说很有效果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是不是会写就是自己的那个愿望在会马上嘛，就大家会什么你空的金马是有你。
哦，你是说？日本写的吧，
对对对对，日本人写的，就是就写的，然后就是非就是
讲重点，
对讲重点，而且我觉得日本人他们在闲聊的时候，他们观察的那个视角不太一样，
对对对，
我不知道怎么讲，
我觉得算是比较细吧，比较 picky 一点，就是他会针对一些平常我们大家可能不会觉得，
对对对，
那个点很重要嘛，
对对对，
点再拿出来讨论这样，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还蛮不一样，然后就很会觉得有点有趣这样子，所以我蛮喜欢就是那个系列老师没教的日式闲
聊
系列，对，超爱听的，就会觉得很好笑，而且Mimi桑嘛，
Mimi桑
跟那个另外一位是
Mimi桑跟那个娜卡奖，
他们两个都是大学留学生嘛，
对对对，
在台湾的，所以就会听到一些
他们是学姐学妹，
就会听到这那个学生的对话，就蛮有重回学生的感觉，而且我很幻想就是跟日本女生聊恋爱话题，就可能因为日剧影响吧，就会想要聊个恋爱话题，
就会想知道他们的观点是什么，
对啊，
就在恋爱上
面，就绝对跟台湾人超不一样，
我觉得恋爱观会蛮不一样的吧，
恋爱观
因为光是连像最近那个情人节。日本女生不是会送男生巧克力吗？那男生他们就说，男生不回送其实也是正常，他们已经习惯了
啊，是这样子吗？
有很多说很多就是男生就很像大爷啊，就是收单，就是收巧克力，但是就是没有回送。但是台湾的话，大家不会这样吧？台湾人如果男生收到，他可能还是很开心，会去回送，
或者是回个礼，或者是传个讯息什么的吧。
对 对, 對，但我就觉得这个跟本身他们的文化就有关系啊，对他们毕竟、就是、
那他们干嘛还要送？
就是已经成习惯了嘛，我不晓得，所以才有一粒巧克力，所以才有一粒巧克力啊，我就送了、啊。也是
无法接受。
你是希望那个付出要有一定的相对应的，
我觉得我从一开始
IT 要有相对应的回馈，
对啊，我就觉得我应该说我一开始就不会送这个巧克力、对，因为我可能如果他知道他不会回送的话，
了解，好，那有推荐我们的就推荐现在日语学习者收听我们的留声机的原因吗？
好，我觉得就是就很用心啊，没有什么话好说了。也不能这样说，因为其实同性质的
Podcast
其实也不少嘛，但是像是这样有这种主题或者请日本学生闲聊啊，然后日文老师就是、聊了一些、可能主题、像是我今天有听那个黑什么老师
Kuroiwa
先生讲那个有机食品，
对、
就是他会先讲一个有机食品的段落，然后再来讨论、还有中文翻译还有讲解，我觉得这是其他 Podcast 没有的，然后再来是桃李 School 嘛，他们是一个日文的学校嘛，所以是一个可以信任的背景的来源的学习资源、这点就蛮重要的，比较不会有错误或者是学到不正当用法的日文、因为我相信大家学日文都想要就是学的又精准又好、所以我觉得桃李留声机它之所以可以就是在 Podcast 或是学日文的人中间就是这么的流行还是有原因的、重点是其实做这些频道大家要想到就是事事都需要花钱的呀，但这些频道就是免费的，所以我就觉得很佛心。
对，其实我们一开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业配，其实中间也有广告商来找我们说
真的吗
要不要业配，那我们想说啊，其实我们的听众就是想要纯粹的听这个，那如果我们有能力负担，那我们就做这件事情、让更多自学者可以听到这个东西。
对, 對,
對, 對、所以在我们同样每个就是你也是自学者、我们自己或我或同事，其实我们很多都是
刚开始都自学
、那我觉得自学者一个很大的就是说一开始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效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想花钱，我说台湾人的话大家可能 会想要先看一下先试用一下，我说我们的一般消费习惯，我们现在先试用一下 OK 的话我们可能才会付费。那以这种节目来说，我觉得第一个是你很难透过 你放入很多广告，会很多杂讯，大家会觉得，嗯，你是不是为了盈利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疫情开始做，2020几月啊？我们几月
是最穷的时候吗？
对啊，我们大概三四月开始做，因为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那我们也不知道我们那个期间大家做什么，所以我们决定说，我们可以沉淀一下，来做一些真的是对日本学习者有帮助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想一下，落实我们是自学，我们会想要什么东西？所以当时除了我觉得发音是一个重点嘛，所以老发音是一定是原声，所以都是日本人在做录制。那如果看了之后我听不懂，那怎么办？所以我们才加入了一个中文的解说，所以我们就产生了一个五分钟就可以听得懂日本记事。那我们有时候听完一整段日文，你不会说你都听不懂，你有些听得懂又听不懂，
对，
那听不懂不能怎么办？那老师有帮他解说的话，其实你就更容易可以让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那有些人可能光听或光看他觉得不满足，或光听可能不够，所以呢我们就再附上逐字稿，
对啊，下面还有那个单字
文法说明，对啊，这东西都是请老师检查验证过的，所以我觉得在不管是正确性啊或是发音的正统性，我们觉得这一定应该是都是可以算挂保证，有说来有点老，但是就是我们觉得是很有信心的，对于我们的节目的内容，
没错，因为其实免费应该说自学者他们一定会，我们一定会上网找各种免费的资源先来学习看看，或者是听看看，所以其实在这种众多免费的资源里面，然后可以交到这么有深度的，因为免费嘛，你要付费解锁嘛，一般不是都这样，
对对对，
可以交到这么深度，然后又做得这么用心的，我觉得桃李的那个 podcast 是真的是怎么样，有目共睹啊，有目共睹，
谢谢谢谢。好，那既然到我们频道了，那还是不免俗，快问快答一下，当初选择短期留学的原因是什么？
好，
就是
没钱。
好的。
没有啦，第一个是没钱，然后第二个是那个我怕就是离职太久，我还想回来工作，
对，
就是一年空窗很长，
了解。那为什么选桃李？
第一个就是我那时候想要就是很快速的累积日文学习的时数跟经验，对。然后如果是一年期的学校的话，或者半年期的学校，或是甚至其他学校也有三个月的，他们可能就上半天课，
对
对，所以或者下午就休息了。
班级人数是不是也是一个
点？然后班级人数在15-20吧，
差不多。
对，那桃李大概就8-6，多少？
8个以下
、所以我那时候就选桃李，对。然后重点是不用自己找房子住，
了解。
对，
所以说这一趟旅程啊，就是反正三个月过后嘛，你觉得后续的影响，或者说你这个收获的话，你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
其实以你来说，整个变化进程算是
很快
吧，应该算是蛮长尾的吧。
什么意思？
我说长尾的意思就是说，你并不是说当下你就说哦，当下可能会有你这三个月旅行的感受干嘛，你就觉得就是会有满足感。
对, 对, 对。
可是其实那个到现在已经过多三年了吧？
对啊。
差不多2020年三月。
还在逃离。
2020年到现在已经2024年了，但是2024年就是从你开始说我们写那个 IG 开始到现在，
写那个
零到3万多人。
对对 对,
对。我说这整个过程其实就是因为你当初做了一个决定，可能就要开始要学日文。然后它其实就慢慢的在影响你的，
就是同时不只是学日文的技能这件事情，然后去到桃李之后可能也认识了很多不同的人，就是你要学日文你才能认识这些人嘛，所以学日文认识这些人可能拓展了一些环境跟人脉，然后同时我刚好又在经营社群嘛，所以社群又是影响到我的现实生活，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起的，所以我就看刚说的长尾效益很好，这个投资有回本这种感觉，
就是
就是它不只是真的我去念完桃李然后回来台湾之后又真的用日文开始找工作嘛，所以就也很符合我当初的目标，但这当一定过程中有一些一开始可能没有那么顺利，或是因为我能力不足而导致比如说面试没上啊或者怎么样，这些失败的经验一定都会有的啦，
对
对，但我相信就是这个选择就是你叫我重来一遍我还是会这么选，这样
了解，非常感谢，
不会。
好，下一个应该是你的吧。
哦，
对
对
对，
就我们一直想要聊说就是关于大人去留学的这件事情，因为其实现在要怎么讲呢，就是一讲到留学，大家就是，你是高中生嘛，你要去日本留学，还是说你是大学生，你要去日本交换，怎么样？就是学习这件事情，在我们老一辈或者以前人的观念里面是学生才做的事。你大学毕了业，你就是好好工作，但是进修这件事情好像没有那么普遍。所以我后来，我那时候就是当柜姐，然后想要离职去留学的时候， 也蛮多人会问说，那你这样子没有工作可以吗？
嗯、
就是空窗那么长，以后还怎么找工作啊？
嗯、
然后你会不会就是学了日文，结果就是、
嗯、
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样什么也没得到这样。
嗯、
然后或者是说，我的朋友也会有一种。啊，你就要去留学哦？还按三个月可以哦？ 就是你只去三个月可以吗？
对，
一年人家都去一两年嘞、
嗯，
你去三个月什么意思、
嗯？
这样真的就是会学到什么东西吗？
嗯、
这样其实去留学这件事情本身就会受到很多质疑。一旦你毕了业离开学院学校之后，对，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觉得大人留学这个事情是很值得来谈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成为大人之后，成为一个社会人士之后，
嗯、
要怎么样就是同时去兼顾社会现实、
嗯、
以及自己的内心世界跟学习的这种成就感。
嗯、
对、嗯，然后我那时候就开始咨询代办，就是大人留学，一想到日本留学，大家就是代办前询问，就发现、
嗯、
哦，去日本留学要申请个留学签证。门槛超高，一个刚毕业两三年的人，你存款簿上会有80万的存款吗？留学签证至少要80万。
他其实因为我们或者学生毕业还是有人请我们去做，因为我们有一些就是帮跟专门学校有合作、
嗯，
所以有学生就请我们帮他们做留学代办这样。那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算自己第一线去知道了解了一下学校，
嗯、
他们要不要条件是哪些。那像存款证明的话，他其实没有明讲多少，但是他你要有一个证明去可以去告诉他说，你接下来在日本待一年都不工作，那你的金源是什么？你要靠什么生活？你的生活费哪里来？
大概就是80。
对对对，所以大概80到100，但他们说越高越好了、
嗯，
但平均大概就是可能80到100左右、
哦，
或者是说你可以证明说你会每个月都有钱送进来，那可能就要提出谁是经济的主动负担主动的负担者，例如说是、
嗯、
爸爸，那爸爸可能有收入，那收入他每个月多少钱会进来，什么时候会给你啊？他收入来源是什么？也许是。也许是可能是存款，也许可能是固定薪资，或者有时候可能是退休金等等的。
嗯、
但是你要提出举证，
嗯、
让学校知道说你在这边留学，你不会因为没有钱，去做可能就是打黑工，因为日本是不能打黑工嘛，那个非常严格、
嗯，
他们入管的规定很严、
嗯，
所以你可能一个礼拜只能上班几个小时。可是上班几个小时，这个钱其实不够支付你这边生活费加房租的。对，何况如果你还要出去玩的话，可能真的不够。所以这个东西是他们一般学校的规定是这样的。对，所
以
这个门槛是不低啦。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去问代办之后，就发现，哎、欸，有要有个存款证明的门槛嘛、
嗯，
然后再加上你如果是租外面的房子，或是租学校的房子，
嗯、
然后还有一些里里扣扣的保险费啊、
嗯，
然后换锁，连换锁多少钱？然后
换锁多少钱？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就是我那最近在就用打工度假的东西，哦，换锁也要钱，然后有没有换他也不知道，然后清洁费也要钱，然后管理费也没什么管理，但也要管理费、
嗯，
就是反正里里扣扣一堆。钱啦，然后你不止你去念书，你不只是缴学费，还有一个入学金，对不对？礼金吗？是什么？
如果是不念书，但可能会有入学金，会有教材费，然后会有学费，课外教学费。
对啊，反正就是
会有日本的费用明细是列的比较细一点的、
嗯。
对，那租房的话，像平均租一间房，一个大概一个 1K 的，就是 one room 的房型，差不多25到30万吧，初期费用、
嗯、
就包你刚刚讲的嘛。活险，然后活险换锁，然后第一个月的租金，然后礼金押金有收的话，
嗯、
然后包含你说中介费，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保证会社的钱，
嗯
因为日本租房子要经过一个很像保险公司的保险公司，愿意帮你承保之后，屋主才有可能会租给你。
嗯、
那再来就是有些比较严格、比较好的物件，他会要求你提供保证人，
嗯，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门槛。所以加种种进第一个月就要喷30万，而且你是进空屋。
嗯、
所以
还要买家具
什么的，干嘛的？
连洗衣机都没有，
对啊，
然后也没有冷气，反正就是也是有冷气的物件，然后、
嗯、
啊，但就是总而言之，你要去日本的第一年，
有冷气现在常态了，冷气，但洗衣机通常是没有。
你要去日本的那一瞬间，
对，
你加上你的存款证明，大概是也是要个100000台币，
应该有
差不多吧，
就
是还有一年的学费，
对，100多万应该有，
对啊，所以那作为一个刚毕业的人来讲，真的是。不太可能是吧？除非我家里就是愿意帮忙。
对。
但我觉得我父母对于这件事情，就是他支持你去留学，但是费用部分要自己想办法。
嗯、
这样。
就后来
是，
后来是就请还是跟？我记得你跟我说你是跟你妈。
对啊，
跟
他
借，
就是、跟他借，然后再还他、
嗯、
这样。
了解
了。就是还钱之后回来台湾的时候就工作还他钱、
嗯、
这样子。
Okay, okay.
有的父母是愿意这样子。
对，
但很多人甚至是父母可能也没有办法帮助，金钱上的帮忙，就是可能也没办法借你这个钱，对，所以我觉得大人留学真的
比较偏向我家的情况吧。
我觉得大人留学真的是一个很值得谈的事情，就是它中间有很多困难啊，就是我们要怎么克服，然后市面上好像很少人在聊这件事吧。
嗯，其实大人的留学的那个时候，那个概念其实也是，其实从日本来的，因为日本常会有 otona 的什么东西，对不对？或者 otona 的什么留扣还是干嘛，反正就是一定会有一些这样的概念。然后其实就是大家到一个年纪之后，我们会被限制住说你这个时间你只能做什么事情。对，那像对我来讲，我的情况可能跟你比较不一样吧，因为像我哥在大学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去纽西兰留学。然后又去纽约，因为他纽西兰待之后，他就说他觉得那地方不适合他，他就说他要去加州。
好好好。
加州待一阵子之后，他就说加州不适合我，我要去纽约。反正他那个时候要花四年的时间吧，就是据我家人说，他大概应该有好几百万，应该三四百万以上吧。
很贵。
对，三四百万以上的，他待了四年
多。那个年代。
嗯，对。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他们那个时候还有金元可以让他去留学，但是到我这边其实已经不允许，因为那个时候就经济状况已经没那么好，所以已经没有钱可以去。所以呢，我大学其实还没毕业我就开始工作。那在我念 EMBA 的时候，然后我就想，那时候我大概24左右吧，我是算得很早。我在其实刚进研究所的时候，我是年纪特别小。
对，
然后但那个时候我算是接近应届，可是因为我工作很久，我已经工作两三年了，当时啊。然后我就在找语言学习，我想说好，因为我已经毕业旅行不是去过日本嘛，想说那是不是可以也可以进修，有没有两个礼拜或一个月的？然后我查一下，我发现都像刚刚那个哈鲁讲的，就是一般的学校他们的比较多限制，财力等等的。那另外一个我同学可能年纪比较小，那因为年纪比较小，没有在工作跟有在工作，大家的话题可能不太一样。
哦，对啊，这个是蛮明显的。
对啊，我个人又可能稍微比较孤僻一点，所以我觉得没有话题，我可能真的很难、就是、
活下去。
对，就是我可能会无聊，我可能会无聊死这样。对，所以后来那时候我就放弃了，那就是一直有这个想法，有一个小小遗憾在心里这样。但我也不是从小就想到去留学的人，只是看我哥那样，你总会觉得
羡慕一下。
对啊，想说他，
我也想弄一下。
对啊，你可以去那个地方玩，然后我们就是要在这边就是刻苦耐劳的，就是
工作
这样，会有点不平衡。
嗯。
那后来就是有一次在刚好跟我们那时候有在配合的日本厂商，我们就刚刚在闲聊，就是跟那个日本公司主管聊到说后一些学习，因为毕竟两个是不同国家的人嘛，所以我们会想要好奇一下说那对方的国家都是怎样留学生活，是都是怎样学习外语的哦。那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在语言学习这部分，就像就是这个需求，其实幼儿到英发族都有。但是以我来说，就是我工作可能刚工作几年的人，像我们这样子的大人或上班族来说，
社会中间分子啊。
对，然后就心中有遗憾，但是没办法实现。那如果说有个地方能够让我们这些没有办法实现梦想或填补遗憾的人有地方栖身的话，那我觉得可能那个遗憾能不能满足的话，应该对蛮多人来讲是一种鼓励，或是他可能不会挂念这事情，在这件事情上面。
对，
所以我们就开始筹备大人留学这个，我们觉得就是非常有意义也很有趣的专案。
一四年的时候。
一四年，所以明年今年24了嘛。
对。
所以其实差不多十年了。
对。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专案，因为我那时候是2019年的时候开始查嘛，所以我知道的时候就觉得蛮，所以我们也五年。那是五年哦。
如果你开始查，应该五年了吧？
就我知道逃离大概五年了，就是一半的时间。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在这十年的时间，一定有很多人就是体验过这个大人留学的专案，我觉得很棒。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是去留学还是一件有很难的事情。那有了这个方案之后，或是就比较能够有轻易的去尝试。对，因为有时候其实去留学不只是钱的问题啊，就我刚刚有提到，就是社会啊或者家庭会有一些压力。
是，
因为我其实在经营社群，所以很常会收到有些人说，就是不知道要怎么跟家人沟通想学日文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我想要去日本工作，我的父母不支持我，或是我女朋友待在台湾怎样，就是类似这种很多。所以不只是钱的问题，就觉得钱能解决问题就相对简单，但不能解决，钱不能解决的问题就会很让人很焦虑。所以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解决。
对，所以你不知道怎么
办。
对，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其实有了这个方案之后，它可以解决你一些，或是甚至是符合你的内心的一些需求。对。那 我觉得就是去日本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算是一个人生的转捩点吧。如果我没有去的话，我现在应该就是还在当柜姐，然后在金站卖保养品吧，是这种感觉。对，但我没有说，但我还是会觉得说，就是有做这个选择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我们后来，我们之前也有合作过一个那个 IG 的贴文嘛，就是大人也要去日本留学的企划。然后那时候就有采访那个60岁。到日本去留学的 cos，
你说60岁，你说那个来逃离留学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那他就是退休之后才来留学嘛，就觉得很不敢置信，就是很不符合常理或常态，然后后来我那时候有采访一些像是年近快要40岁的同学，我就觉得很有意义吗？这个意义不是说。年纪很大去留学很厉害，这样不是这个，不是这件事情，而是他提供一些范本或是参考，让这些在这个年纪或者是他有这些担忧的人，有一个心灵上的理解，就是被理解嘛。原来这个人跟我一样这样子的想法，然后我在这个年纪的时候，我跟他有一样的痛苦，然后我也想去日本留学，那我在跟他同样年纪，我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可以做参考？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对我来讲很重要，然后也在 IG 上获得很大的回响，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提供一些新的视角，
对，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很重要，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为什么写这本书的原因，
对，因为我差不多是在这本书写开始写多久，一年了，
差不多
快一年，
快一年多，
差不多快一年前的时候就听到哈鲁说，就是有时候出版社找要稿，
对，
然后因为市面上很多日语学习书。然后那个时候在想说，那时候他听到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在想，他应该不会是写该怎么学日文这件事情，他应该是在分享，他可能会写说，就是比起学日文，更要知道说，第一个是我自己为什么而学，做这件事情有哪些方法可以促使你更接近你的目标，有哪些工具，或者你可能要面对一些什么样的挣扎或者是折磨之类的，对
是没错，
对，所以。但后来在闲聊的时候发现，其实跟我们两个想的可能有点差不多这样。那大家问一下哈鲁说，为什么会想要写这本书？
因为我刚刚提到，
为什么会这样命题？
写这本书的原因，其实我发现我们很多，因为我在经营社群的路上，发现很多像我这样子年纪的人，就是没有什么特殊的背景，或是家里也不是特别的有钱啊。然后在工作这几年，你会有个社会期待和自我认同，会有一个很大的违和，就。社会期待我要成为一个不错的上班族，或是要成为一个稳定有赚钱的人，或者要妈妈叫我去考公务员，但是你心里可能有一个更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我就想开一间咖啡厅，我想要做跟日本有相关的工作，因为我喜欢去日本玩之类的，你有各种各式样，你真正心里有别的想法，就是你自我认同，希望可以去成为那样子的人 的一个方向，但是很大违和，因为你没办法，所以导致最终我们没有勇气 去做，然后就这样40岁、60岁，觉得这是一件蛮恐怖又很难过的事情。对。然后我开始写这本书，是因为我经历过这件事情，然后我在走过这些灰头土脸的部分，就是可能自我怀疑啊、失败啊、面试，然后被人家说啊日文好像没有到特别好啊什么之类的。这样走过来之后，就有一个新的，就是事情好像也没什么那么难的事嘛，就是过程虽然有点困难，但我现在也活得好好的啊。所以写了这本书，就是希望大家有一个路径或是一个范本，做一个参考，新的观点，就是人就是这样这种感觉吧。你只要有读到类似的心情、心境，或是读到类似的经验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安心，然后甚至是这个人他在。经历过这些，然后还有一些回馈的时候，你会得到勇气，所以我才把这本书叫做用什么勇敢踏上学习之路，
你就忘记你的书名
吧。我告诉你，
我提示你啦，你的书叫做勇敢踏上日本学习之路。
Sorry， 对，没错，谢谢。
好的，
我跟你讲，我第一次跟别人说我写书的时候，他说你书名叫什么？
你书名太长，
我还是说踏上日本学习之路，然后 我就说，哎、欸，不用，
这段 OK 吗？出版社会让你播吗？
不会，我可以，可以，
okay,
可以。對對對，大家就记得是勇敢踏上日文学习之路，任何人都是从日菜鸟开始的。
来来来，放你桌上好不好？看着念，看着念。
对，好，
好，了解。书名太长了，
书名太长，对不起，对不起。哎、欸，可是我跟你说，这个登记的书名就是要这么长，勇敢踏上日文学习之路、
哦，
任何人都是从菜鸟开始的，这个副标是一起的。
哦、全部都要写进去就对了。
就是其实它是一起，就是它这样子算是一个书名。
哦、所以这本书念完要从这边念到句点。
这现在动画不是也都这样吗？
哦，
对
了，
对
对
对，什么什么转身到异次元的什么恶意前进之类的，就是类似这种感觉的吧。我那时候其实心里有这样想，所以就是把它弄得那么长。
蛮、嗯、有趣的。
好，然后所以就是写这本书大概就是这样的原因。对不起，那个情绪整个都断了。刚刚还很感性，但总而言之，这本书的确是一本感性的书啦。就我除了讲说我从不会日文到会日文，然后到我怎么样离职，然后以及开始面试，再用商用日文工作，到最后我现在的感觉，就它是一个历程。然后这个心路历程就是不只是不 我的确没有在里面教日文，但是我教了很多方法论，就是教一些学习的逻辑啊，学习的工具，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本书就是了解到一个从零开始到有的人他的路径是如何去组织的、
嗯、
然后第二个是你可以学习到一些你在学日文上你一定会遇到的困难，因为我也是这样子学习过来的、
嗯、
对，然后有一些解法或是一些解方供大家参考这样子、
嗯、
而且我喜欢这本书，然后就上市嘛，然后很多人就是看，然后我大概叫十个人吧跟我说、
嗯、
哦，我读前言就哭了，我就觉得哇，人真的很孤单耶，就看这本书会有一种、嗯、被抚慰的、
嗯、
心灵被抚慰的感觉这样。
了解。
对，
好，那后面我们讲比较轻松。那你觉得学日文之后有什么改变？
就是去就去旅游的时候会觉得在台湾吧、
嗯、
就你基本上什么都看得懂，所以你不太需要担心说你哪里就是你需要事前做很多功课、
嗯、
倒还好，就变成说
就很轻松的玩，
对，就可以很轻松的玩，就不需要查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就这
就
是蛮方便。对对对，找个大点。然后、
嗯、
当然工作上有你有这个语言的能力其实很还是会有加级嘛、
嗯、
语言津贴跟优势。
对，
对，我觉得其实蛮好的。
所以你们公司有给语言津贴？
我们公司那没有啊。我没在晒，但你在其他的公司会有吧？可能考 N 万，然后不有3000块只是津贴吗之类的？
Okay.
对，我们公司没有，我没在晒。对，然后我自己觉得蛮好笑的是，因为我就是脑袋可能有点变日文脑，所以有一次我先生跟我去日本玩，然后他就说：“哎、欸，你帮我翻译一下菜单。”然后我就全部用日文念给他听，那我脑袋已经知道这是什么。然后他就说，
他都听不懂。
对，他说你只有念，你没有翻译给我听啊。
嗯、
然后学日文久了，就是因为跟日本人工作嘛，就觉得、
嗯、
哦，有时候日本人蛮，
哦、
大概是这样吧。
不过我觉得
有些改变。
不过我自己觉得就真的是，我觉得这是看人啊。我现在比较不会，因为其实就是往来来回回工作，就是在日本或台湾工作也蛮久。
就差异啦。
对，
就是、
我觉得其实说比起说可能因为看的够多，所以我们比较可以知道这个是算是两国家的常态了、啊。就是他们有很、
嗯、
就是真的很亲切的，然后有就是什么事都会愿意帮你的人。
就台湾也是这样子。
对，啊、有些就是他就是很不客气，但我觉得就是两个国家都有。
欸、
反而是说，你比较不会像以前，但大家通常台湾人比较会说，就是可能一股脑觉得日本很好。
对对对，
我觉得是把这件事情让他
常态化了，
对，显得更客观了。对对 对，
對，因为我们以前会觉得说，日本好像就是很有礼貌什么什么的。然后怎样怎样子，让他对他们有一种憧憬。学日本学久了，或是真的进入到这个社会之后，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泡泡啦。
嗯、
对，倒也不是说他们真的很怎么样，而是每个国家就是不管台湾、日本，就是都有各式各样的人。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算是可以、平均一下自己的那个就是偏见，你就不会说你一直觉得哦，日本都什么都好。
我觉得学日文真的很有感，因为像就是你去各个地方，你就开始听得懂哦，这个人用敬语跟我讲话，这个人不是用敬语跟我讲话、
嗯，
就可以知道差异嘛。
嗯，
有时候是会有这样子的改变。
对，像我也觉得很多台湾就是真的是很方便，或者真的很不错的地方、
嗯，
就是可能日本就这部分可能就没有相对台湾那么好或那么方便。
对， 對，
對，所以我觉得是多学一个语言，不管是学日文、英文，
嗯、
就多去一个国家，你可以去比较一下你原本生活的环境，然后你可能可以从中间得到一些灵感，然后原本这边可能没那么好，也许这个就是你的，可以提出一些机会，一些机会适合去改变，不一定。对， 那对我来说，我觉得学工作上来说，学外语的好处，我们不要限定在日文吧。学外语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接触到更多中文圈以外的资讯和情报。
对啊，就是用日文查一些你有兴趣的东西。
对对对，那善用这些情报资讯，可以在现在就是真的相对很斜杠或者很激烈竞争的社会，你可以有更多机会可以去结合本来的专业，找出一些
抢到第一手资讯。
对对，找一些职业规划上的突破点。那举例来说，在我的视角看哈鲁的话。像哈鲁可能在学会日文之后，他就可以运用他本来笔触，因为他哈鲁很擅长书写嘛。大家粉丝通常都是读者，就是因为大部分应该都是因为哈鲁很会写，所以就会开始追踪哈鲁。那原本只有写的时候，他可能他能够分享的事情，也许是他工作上，可能是他以前在做服务业或是柜姐上，但是在会日文的话，他有多一个层面的东西可以去分析，或去可以讲这样子。那加上哈鲁以前他是念设计系的。然后可能再结合一些设计专业或者是一些不同的观点，把一些本来比较复杂的一些日文的情报啊，或者资讯，或者日本的一些的一些内容或新闻，可以用更让人家浅显易懂的方式去说明给他听。好，那现在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懒人包嘛，所以你把资讯整理的越简单的话，那其实就可以越容易理解这样子。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除了解决一些读者的问题之外，也可以做到自我提升了。对啊，那以旅游来讲的话，当然就是你可以玩得更尽兴，你就也不需要去看外国人菜单。
真的真的，
去日本吃饭你会发现有英文菜单，英文的嘛，
对，
英文跟看不懂的简体字，就不是看不懂简体字，因为很多翻译是错的，所以看不懂的那个简体字菜单，然后你也不需要再去玩大家去过的景点。对，那你可以用自己的脚步跟节奏去探索更多未知的领域。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学日文之后，我学外语之后会有蛮大的改变的地方。
因为你知道我在写书的时候，我就会三不五时给马修看一下。
哦、对,
对，我就是你帮我看一下，你帮我看一下。我最近做的是忍不住分享欲的，你知道吗？那我想问，就是你最后看这本书的，就是完整版之后感想，看一些你可以推荐的话，这样。
全部看完之后。
对啊，全部看完之后。
我觉得就以结论来说啊，就是我应该说，我觉得这三年就我对哈鲁观察，我觉得就是没有偏一定偏执，或者几近疯狂的人。或者有企图心的人是做不到这件事情的，因为这有点困难。因为说实在，这三年很长。你说在一个一开始他裸辞嘛，裸辞的工作，然后你就毅然决然的告诉你身边所有人说，懒得不干了，然后你要去日本留学，那大家都觉得你是神经病啊，
超多人觉得
对啊。然后你又裸辞，然后你可能扛手上可能钱也不够，然后要去跟就是对跟家长就是掉头寸，
家长
跟妈妈借这样。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讲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
对，
所以说当然在实际上我们碰到面或开始聊之后，我才发现说哦，原来你的就是可能出发的背景是这样子。然后很早以前其实哈鲁有说他来刚来我们桃李的时候，就是你不是上搭上往奈良的车，好像是去奈良玩吧？
对啊，我先去奈良。
对 对, 對，然后那个时候搭公车上去的时候，可能就在车上
我就哭了，
很戏剧化
的，我真的哭、欸，
爆哭。但不知道那个是不是因为流量写的文啊？
没有，真的哭了，你这个讨厌鬼。
不过感觉是蛮真诚，就是可以理解，就是你可能真的好不容易，你终于排除你这些让你觉得很干扰的事情，然后你终于去做一件你觉得你可以做的事。然后那时候我们有就闲聊，然后我大概得知说他那时候在写 IG 的时候，我记得你的出发点就是因为一个人念日文很孤单，所以说你想要
分享
这个孤单的心情，然后想要看是不是有其他跟你一样孤单的人，可以不要这么孤单。所以我觉得写这本书的出发点其实跟你一开始在写 IG 的初衷其实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对，
只是说你现在过了三年，你有更多你得证的工具，或者你已经发现这个东西有效，然后你可以用透过你的方式来告诉更多人，可能可以帮助更多有相同困扰的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大的一个点、啊、那，我觉得有一个点很有趣的，就是我觉得会这件事会有共鸣的原因，是因为大概在哈鲁粉丝还5000人的时候，我觉得他有说一个，他说他是半吊子的人。那当然很难想象吧，因为大家对于 KOL 或者对网红的想象，可能就是这个人就是一直都很有规律。然后他可能就做事情一丝不苟，然后不可能会出错，然后所有东西是要完美主义这样子。但其实就算是这样子的人，其实大家在到达目前的状态之前，其实都历经过很多就是可能让人觉得不堪或者很痛苦的过程这样子。对，所以说半吊子这件事情，我看一下他的分享，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能理解，因为我是从小开始就有这种状况，就是我常常就是对什么有东西有兴趣，然后我就3分钟热度，所以我爸妈总是说就是 啊，你这个怎么去弄一弄就不弄了啊，你去上班上一天就不上了，我干嘛？就是会有这种，就是常会被念，对。但有时候我不能说这样子的人就是一定会成功，这样子的人一定是说你没有错。当然我们还是有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是就算这样子的状况，其实你还是不要对自己失去信心，你还是可以看看说你是不是真的，也许你试了很多个方法，其实你都没有找到你要的成果，那也许下一个东西就是你要的。所以我觉得不断去尝试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重点，这样对。所以就算你一直一路以来都半吊子，但你只要一旦开始下定决心，其实你还是有机会会成功。
对啊，就胖子只要下定决心就变瘦，
还是会瘦，没错。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同感啦，就同为是半吊子的人，我觉得现在也许你不会觉得你自己半吊子，对。但是我说过往我们都有这样子的经验，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
起点，
然后心境转变，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是可以让大家知道说，我就真的是半吊子的人，或者说你本来你可能觉得你是三分钟热度，你做不好什么事情，可是你一旦找到你的兴趣，或者你一旦选对方向，你还是可以一直慢慢的往前进，然后可以在每一段每一个过程中，你可以收获到你要的成果，然后带着这个成果，然后给你自己更多信心。保持信心，然后再往你要目标去走，然后最终你会得到一个你觉得你可以接受，然后也是可受公平的一个算是成绩或成果吗？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书啊，其实不是要教你怎么念日文，对，就是比起念日文，我觉得是让你在你对生活或是人生感到比较困惑，或者说你觉得很挣扎、很痛苦的时候。就像刚刚说，你要找到一个可以相信的方向，然后用对的方法跟工具，然后努力前进。所以这本书我的定义上会是一个工具书吧，就是你一本你怎么跟自己对话？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些很痛苦的点，我们很难跟身旁的人说。有时候最难开口的话都是跟不认识的人说。
对啊，
对啊，你反正是你的熟人，你可能说不出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书对于有些可能不知道怎么跟你身旁的人讲你的很痛苦，或是你很挣扎的时候，这个。有点像一面镜子吧，就是告诉你说，实际上就是就像是哈鲁这样，看起来好像现在的成果是很棒，但是以前他是历经了什么过程到现在这一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是需要让被大家知道的，或是被更多有像我们这种困扰、这种需求人看到。对，所以说如果读者就是跟我们一样的困扰，我说听众啊，跟我们有一样的困扰，或是迟迟无法对自己就是做决定，让自己成长。的话，那我觉得这本书的心路历程应该可以带给你蛮多鼓励跟感动，对。所以我觉得结论来说，这本书就是其实是一个真正下定决心的人，就是可以用三年的时间从零开始成长的成果。对，就是我的对本书的感想啦，对啊。那推荐的话，我就觉得其实，我是觉得如果你平常会看一些可能就是自我成长的书。或是一些比较心里面的，这个可能会蛮适合你，可以买来当小说念，我觉得会蛮有趣。因为其实哈鲁的笔触，他并不是像流水这样在分享他怎么做到这件事情，而是他是有一个对照。
总而言之，就去看，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了。
对，真的是蛮有趣的，所以可以来当，我觉得可以买来当小说念，蛮有趣的。
因为那叫什么？我那时候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有一些毛病或者一些癖好，那时候就觉得说我要写本书，我要写的。不能像日记一样，它必须是一个有情感共鸣的一些文字，这样才能够引起大家的共感嘛。因为我相信就是现在在听 podcast 的大家，就是想学日文，然后我觉得在学日文这件事情上面，就是会有很多的，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把它学得很好很好很好，你一定会很痛苦，你会有一个心境，
对，
然后无法跟不学日文的人。诉说他不懂啊，就学个日文而已又怎样？就学日文而已又怎样？对，所以我觉得我这本书的确是给了很多，我想要给很多你想学日文想把它学好，甚至把它拿来为自己所用的人的一个参照，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在这本书里面找到勇气。好，
了解。想可以偷问一下，书卖的好吗？
还不错、啊，
还不错。
我跟你讲，不是这样说的吧？
问一下、啊，
我亲签版全部卖完了。
真的吗？
哦，对对对，我亲签版全部卖。
亲签版是不是只有五本？
不是，有好几百本，我把它卖完。对，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因为 我跟你讲，我们还会进博客来看，哎，我现在是这个出版社卖第几名的书。
他们会分出版社去做排名是吗？
你就要点进出版社去看、啊 oh. 然后刚开始就是开始卖的时候，好像也有挤到前面的排行榜，有在首页上面出现。
不错，我有看到，
我觉得蛮厉害的，就谢谢大家，谢谢。我截图，
我
截图，我截图，我截图。所以现在就是在记忆国屋、诚品、金石堂的实体通路。然后还有博客来，还有其他网络通路，你只要搜寻这本书，在 Google 上输入关键字、就可以就是找到这本书，然后可以买它。那后续的话，我现在有在安排打工度假，所以对于大人留学学习日文有打工度假需求，是日本工作或是在台湾怎么用日文工作等等等疑难杂症、或者是兴趣想要知道的人，就欢迎追踪我的 IG 跟桃李的 IG、那我的 IG 账号我要念的、
我们会打下面，
还没打在下面是吗？
不
行，用 Podcast 我要念的。
请说。
HARU 底线 JPLIFE， 没错，就这样子。
OK， 好，
IG 桃李的要念一下。
对对，最后是我们，就是如果大家
okay,
大家是从 Podcast 认识我们的话、可能不知道其实桃李日语留声机的制作人是 Tolly School 这样子、所以呢，如果今天大家是第一次知道说哦，原来 Podcast 的这个桃李日语留声机原来是桃李 School 做的，那后续对桃李就是大人留学有兴趣的话，可以追踪我们的 IG。那我们的 IG 的那个账号是TORI， 然后这边很重要 SQHOOL， 我重复一次 TORISQHOOL。我们的那个 school 的不是 CH 是 QH， 因为我们就是做，反正我们就做是
就是可爱啊，
买了一个梗进去啦，好不好？我们就用 Q， 所以不要打错，打 C 找不到我们的，
就是很 Q， 所以就有 Q 这样。
对，打 C 是找，没有，我们 Q 是有含义在的。
什么含义？
就 Q 有三个啊，一个是我看一下、
quality，
我也忘记了，看一下，对啦 ，quality，qualify 那种
，quite lucky 哦
，quickly，quickly， 速度，
我个人 quite lucky 相当幸运。
不是，我们其实我们这个核心，
有一个 thank you 价值，
我们这个 thank you 价值做了很久了，已经是2014年，所以你叫我一下子讲，我有点忘记，讲不出来，对不起。
大爆笑，哎、我必须说，就是因为我是在桃园，就是有留学过，所以我觉得啊、这 thank you 他们真的做得很好。但我觉得就最可以追踪 IG， 然后看一下，哎、他们的留学生都在做什么？因为现在在跟我那时候上课也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是活动，像什么去大学的那种建学啊，其实是有一些语言学校比较少的体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我是很用心在做啊，是认真的很推荐这样子。然后还有什么、像是其实有时候我相信每个学生到一个学校里面都会有自己的不同的想法吧，就是在学习路程上。但我觉得桃李的老师们就真的是因为都是日师嘛，然后又都有教学的背景，就真的是很专业的学校这样子。所以就推荐给大家啦。
谢谢。
那今天就是这样。
好，
书名是《勇敢踏上日文学习之路》。
okay.
我也在说错了。
对，大家如果要买书的话，可以上博客来。然后，如果之后如果像我们有听众是在日本的话，那我们后续可能有机会可以把书的纸本，然后有可能机会在亚马逊这边贩售，
没错。
对，如果有需要，我们到时候会再公告。那需要可以在亚马逊去购买。
谢谢大家。
好的新书，谢谢，拜拜。
拜拜，
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